我顶多先生送到送君之之菩提牛归，我以所修适当诸子，为利有情故愿大觉者。诸佛转发现身三宝，从今直至菩提永空，我以所修适当诸次，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转发现身三宝，从今直至菩提永空，我以所修适当诸次，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哦，这些的，可恶！所以上一次。中间我们漏了一点点一个内容，好像是可能悲天竺国及临近诸国这个下面，当时没有太看清楚，有些，第一个写的那个，遮兰达罗国，哇，这个我跟大家以前说了，这个是以前很重要的一个佛教圣地。那重镇嘛，学术中心，那也有很多人去这个地方去，就是学修，然后进一步也去那个拉霍尔，现在是属于巴基斯坦嘛，都属于现在按照那种算法的话，就是属于前属于旁遮普省的两个重要的城市。那现在因为旁遮普，锡克人这种比较多的地方嘛，他们分成巴基斯坦的一部分和。主要的是印度的一部分，大部分在印度，但是主要的一个城市就是，以前也有很多佛教徒、印度教徒的一个地方，那就是那个，拉霍尔这个地方呢，离这里所说的哲兰达罗这个地方呢，就是直线距离不是太远。这个地方呢，哲兰达罗看了一下，大概离那个达兰萨拉也就是3、4个小时左右的车程了，也不算远了。因为那边的路都就是路上的那个速度不快嘛，都比较慢。所以那里有说到几个一些地方吧，就大概他在这里，因为很多是一些就是地方性的描述，有多少头象啊、马呀、种什么粮食呀，很多都比较相似。就山川，当然这些因为是古代的国度的缘故，如果不只到现在的那个地图上的话，大家没有概念嘛。所以这个迦兰达拉就是第八个那个里面的北天竺国的那个说的哲兰达罗这个地方呢，地图上面大家可以看那个是就是一个 GALAN。Dhara 就是这样的一个加兰达的一个地方，这个那现在也是一个就是离上一次我去那个 Chandigarh 那个地方往北走就到了，大概是这样的地方。大家从这地图上看的话，也能看到下面有个 Chandigarh，然后 Simla，然后再往中间的部分就是那个现在叫加兰达拉，好像是中文。过去的时候，这也叫遮兰达罗什么的，反正就是这个地名一直都没改，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地方。然后再往西走的话，就是那个绿色包围的那个地方，就拉霍尔，那个中间的一条黑线，就是现在的印巴分界线嘛。所以基本上是这么样的一个地方。然后我们上一次漏掉的部分呢，就是在这个中间从遮兰达罗。西行近一个月，说进杜察国， 好像这个是读了，是不是英语稍别大，大分相似，一着风土，一着人风，土地所出，节气寒暖，与北天相似。这是左上，好像这个是，哦，这个上面的那个，又行一月晨，说翻过雪山，东有一小国，名苏巴那，据昙罗，殊吐蕃国所管，衣着与北天相似，季别，土地极寒。这个当然有很多说法，我不是100%确定。但是这些地方呢，按照一些唐书、新唐书、旧唐书里面有一些记载嘛，这个地方，所以这些看的话，就是后来的有很多，因为那个地方是多少大，这些都有写的，就是具体有多大的范围啊，这些，因为这里面因为它没有正式经过那个地方，它属于雪山。里面的一个地方嘛，所以他没有亲自去那个地方，但是这个地方呢，就是在《玄奘西域记》里面也有讲到这个地方，然后通典里面也有讲，通典里面讲的那个比较清楚，我给大家简单读一下，通典里面这里面说这是女性那种的，就是为王的一个国度。他男的也叫国王，女的要叫那种王，应该是女王吧，可能是女王、男王之类的。印度的文化里面是一个，就是男尊女卑比较强的一个国度。从，整体来讲的话，它是这样子嘛。所以，可能在就是这个虽然就是比较接近印度文化的一个地方，但是它地理位置上面。但是它属于喜马拉雅山的那个山区的范围里面，所以它有它自己的一个特色，就是女的那种的，历代是有王，这个好像历史文献里面有记载的有9代王嘛，只有最后一代是男的，前面的都是女的，所以在那边呢，他们有说到这个地方的一些特点呢，我就先读一下那个通典里面说的这个内容，说。女国在隋朝时曾与中原有所往来，当然我这个是这样子，它是就是转译的，文字，但是意思是一样的。位于它的地理位置也写了，就是在那个葱岭南，葱岭以南，就指的是帕米尔嘛。那帕米尔以南的地区，现在的那种角度来看的话，应该是，叫什么吉尔吉特那边。以前吉尔吉特那边的话，属于是，怎么讲呢？一度肯定是他们自己的那种的国度嘛。那后来慢慢慢慢，那些很多地方都也被那种藏地的，就是吐蕃的那个是吧？吐蕃的那个军队呢控制那边。这个在那个玄奘西域西行的时候，他还说那个地方是一个单独自己的国家。他而且说到北边是和田。西边北什么？对，东边是吐蕃，然后南边、北边，他都有说，他是一个独立的国家。那时候，但是后来到这个会昌的时候，他去的时候说，这已经被吐蕃所属了，这么样的一个地方。那大体上面从地理位置上看说，这个葱岭以南的话，大概就是那个巴尔提斯坦，现在属于巴基斯坦嘛。那边也有，现在也有，大概。70、80万的人，混血的比较多，所以跟藏地人混血，可能古代有没有其他的民族应该有吧，我猜。但是然后可能跟就是稍微像印度人的那种的人种有混血，但现在他们那边还用自己的一些藏文呢。现在主要是信伊斯兰教了，这改的历史几百年前，不是那么长的历史。所以这就说这个国家呢，世代以女性担任国王。然后姓呢就是苏比，所以在藏文里面说森巴，这个地方的名字。那这个森巴这个名字呢，就是也是来自于刚才说的那个，就比如说上一次我给大家说，现在在尼泊尔印度的北边，西北边的这个地方，或者是从印度来算的话是东北边嘛， 这些地方呢叫 Bodia 或者 Bod，这个他们是属于一个族了，现在是，但事实上以前他们指的是Bodia 或者 Bod 是指的是针对说的是西藏吐蕃的意思，但是现在的西藏词可能就是晚清的时候才出现的一个词嘛，所以 Bodia 这么一个名字，这个。就是梵文里面也说这个是藏人的那种自称嘛，博的，然后他们说博扎这样的一个词，所以这里面呢，森巴是应该是黄金的意思，金饰，它有其他的文献里面也有说这叫金饰，他们是那种出产黄金的地方，所以森巴这个是那个梵文的，Surva 呢是金嘛，Surva 呢，Gocha 是金饰。就是那种的，怎么讲呢？不能说金家王朝吧，但是说意思说他们的那种血统上面或者地域上面都有那个跟金有关系的一个这种，所以说，有点像金氏，就是金的氏族嘛，姓金的氏族养苏皮。然后丈夫呢成为。金句，但是这个是译成中文了，应该是苏鲁瓦纳什么另外一次，词，所以他是男的呢，并不是说男的完全没有那个，但是他是说他有这个名字也称为国王，这个在其他的文献里面有写，但是他不自己主事，不参与政事，然后国内的男子呢，职责是就是说，就真正那种男主外女主内一样，他们商议。但主要最后的那种主要做决策的，或者是那些呢，负责那些全国那种运行的呢，好像那个女王说旁边还有100多个女性在那种就是怎么讲呢，服务于她吧，就是来共同治理嘛。所以男的呢，很多就种田也好，打仗也好，或者是他们在第一就是第二层之后，怎么讲呢？就那种的一些计划里面，他们就可以参与，但是最核心的那里面他们没有的。那这个地方这种世界比较就是很独特嘛，很不一样。所以在中文的文献里面，有些地方就叫这个地方叫东女国。东女国的话，它为什么在那个帕米尔的南麓？它从唐朝的那个角度来讲，应该是西边嘛，它应该叫西女国嘛。为什么叫东女国呢？他说这个也有讲，在那个其他的一些，包括这个慧超大师的这个里面也有，玄奘大师的游记里面也有，说讲到大师嘛，就是讲到那个波斯国的时候，他们说在离波斯还往西边走，从应该是当时叫拜占庭嘛，从那边往东南还是多少，反正是。西南哪个方向走的话，那边有一个也是一个岛，岛上面全是女人治国的一个岛，所以那个叫西女国，所以这个叫东女国，有这样的一个说法，所以当时可能也是比较罕见吧，所以这种女性治理国家的那种，所以一个叫西女国，一个叫东女国，这两个地方，那。我只是那个先把那个通典里面的先说一下，说他们以山上为城，就是在山上呢建那个城堡嘛。这个现在你们去拉达克呀，很多地方都是这样子，就是以那种山上建寺庙、山上建堡垒、城堡一样，都是类似于城堡一样的。所以这个也是这样子，就是方圆5、6里。城内有1万户，就是当时那个城还是比较大，有1万户人家。女王呢住在9层的高楼之中，就石头砌的嘛这种的。其他地方可能住在9层里面的人是比较少的，大部分都是可能3层、5层最高了，住在9层。然后旁边的就是侍女呢数百人，每5天呢上一次朝政，就是上朝一次。说听政一次，大概。另外呢，设有这个小女王，有一个主要的女王，还有一个小的女王。说主要的那个，如果是有些像总统、副总统一样，出了什么问题啊，怎么样的话，另外一个负责人，共同来，就是治理国政嘛。 当地的风俗是以妇女为尊，轻视男子，但女性性侵那就是不好嫉妒，所以他们那边呢，虽然很多人地方以为说女的那种什么这样那样的事多呀，或者是嫉妒心强，所以不容易和合，他们这里没有这样子，风俗上面不是这样子，是比较那种容易和合这样子，男男女女都用这个彩色涂抹面部。说以白色还是红色吧，就是有些化妆的时候用一些红的那种的涂色吧。所以这个在以前古代那个吐蕃很多地方比较流行。大家上一次看，如果说大家看过，他们不是办了一个那个服饰表演嘛？那个里面有模仿古代的那些壁画上面的一些，甚至是从那些棺材里面的壁画里面看到当时的人的这个穿着打扮呢，他们是那种尽量还原那一种做的嘛 所以那些涂脸上涂的东西呢，说一天之内有时候去换上好几次，都有换不同的那个，可能就是图形啊什么那种比较灵活的一个做法。然后男的呢就有披头，散着头发。女的都呢，把头发盘成辫子，然后盘起来，这么样的一个通牒是比较可靠的。比起新唐书、旧唐书看的话，通牒更可靠，因为通牒更早，而且其他的一些里面的很明显的错误在通牒里面没有。新唐书、旧唐书里面错误很多，各种各样的，很明显的错误就不是说猜不出来，就是假设的那些。所以这里说女王去世以后呢，若无女儿继承王位，国人便筹措钱财，筹得百万之数，非常多的钱财送给那个以前的国王的家族，以前的女王的那个家族，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再继续嘛，人都那个，他不是一个那种后代，好像继承的，没有继承的，对，没有女儿的话。因为是很多过去是男的必须要有男子长子继承嘛，这里没有长女继承的话，那可能次女什么真格根本没有女儿的话，他们说要就是筹措资金送这个家里足够的钱财以后，他们去送给那个女王的家族，然后再从另外一个地方赎来用那些钱呢，就是一部分钱，再从别的地方赎来一个那种女子来立为新的王。他们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很特别的，现在没有这样的制度，也没有人这样去训练嘛。就转世灵童这样去找的时候，有一定的随机性的，如果不是过分的政治操弄的话，他有就是突然在一个什么贫穷的家里出生，从哪个地方出生都不确定，反正不会是原来的那些家族什么的。一般来讲，所以这个地方呢，说生五个男孩，只三个女孩，这不就是尊卑的一个说法吧？男子卑贱，我看到里面那玄奘大师的《西游记》里面也讲到这个国家，就是东女国嘛。他说，男的也叫王，因为那个女王也有丈夫嘛。但是他不那个，就是参与那个就是王权的那些活动，是妇女担任官职呢，男子从军打仗，地位高的女子往往有多位男士，就是地位高的里面不仅有100多个女的那种侍者，还有一些是男的，但是男子却不得拥有女侍，但是另外也有就是。自己的官里面有男的嘛，但是那些呢，他们自己不能配有女士，这么样讲。即便是身份低贱的平民女子，也是一家之主。这个有一点点像那个现在的摩梭族的那些做法嘛。摩梭族的一些是女大当家嘛，反正那他们的一些观念，就是现在大世界的大多数人是女的嫁得过去，男的嫁到男方的家里面，这种比较多嘛。另外或者是少数的是女的女婿入赘嘛，这两种做法是比较普遍的，在很多地方。但是摩梭族呢，里面没有入赘，也没有嫁女的，没有不入赘不嫁女的话，那他们就是说 现在的那种说法走婚嘛，意思说那个女的有喜欢的人就可以跟她生孩子，生完孩子以后，原来的母亲舅舅就是那个他们家的儿女嘛，就母亲的家族的里面也有男的嘛，他们来就是共同抚育这个女生生下来的任何孩子，然后这样以后呢，就是说他们就是。是不会说那个男的说这是我的孩子，我拥有什么权利或者这样，没，大家都不是这样的习俗了，因为那个女的或者是那个男的，他们都有各自的家，各自都有兄弟姐妹，各自也是这样办着办的，所以说就少了那种就是把自己的女儿卖出去啊，嫁出去啊，或者是那种各种各样，以前有一种说法，但这个先不说了，就意思说，女的这样的话，反而也许会更幸福。当然，如果女的跟她妈妈关系处得非常糟糕的话，那可能她愿意自己独立独户啊，或者是嫁出去别的地方，婆婆那边比妈妈更好。那这种情况可能也有嘛，一般很少吧，我猜。大多数人可能还是习惯，如果真的社会风俗风尚是这样的话，他们更希望就是自己的，就是全家人。其乐融融，而且没有被人非议，或者是这个变成一个社会的常态，那很多人还是很愿意跟原来的家庭的人的生活保持某一种的，就是在一个整体的那个大院。那这古代可能其他地方也有嘛，大家族很多是这样子，儿女都在附近呢，类似的。所以这个当然现在的观念和以前的观念和条件这些不一样嘛，但是可能这个不见得是不好的一个现象。有些人说：“哎呀，这是什么女系什么母系社会什么，好像是原始社会样子，应该不是这样子吧？母系、父系，这是一个地方的那些男尊女卑的那些做法差别，显现出来以后的一个结果。那如果男尊女卑的这种就是不平等的，更加平等的，那或者是说女的这些，在家庭的那种的，怎么讲呢？起的主导作用呢？这样那可能是相反的一个发展，所以这个从这些例子里面可以看得出来。所以这样子其实说，在那种女的嫁过去的很多地方，女的是比较痛苦的。她也要在别的地方干活呀、劳动，也要看先生的脸色，又要看婆婆或者是就是公公的脸色，那种是自古以来的话题了，就是婆媳关系啊，或者是公婆种种的这些，很复杂的。媳妇熬成婆，这个熬的意思说很不容易嘛，这样子。但是在这里，可能这种情况就会减轻很多了，相对于她自己比较自由了，女性在自己家里毕竟会比较自由嘛。或者是这就是有条件的独门独户那种的，应该是各个地方都有的。但是就这样子，所以当地的气候呢多寒冷，百姓以狩猎为生，出产玛瑙石、朱砂、麝香、牦牛、骏马、马，还有一些是那种的，尤其是盐产业比较丰富，所以他们的其中一个主要的收入就是把盐呢。卖到那个 印度去，印度很多是平原嘛，他们都是靠海边的地方，应该容易取到盐，但是大陆上面可能也那个盐不是那么容易吧。所以藏地自古以来有贩卖这些 羊毛或者是贩盐去印度的传统嘛，所以说获利往往数倍，也时常与天主及党项发生战争。所以跟印度那些，他应该不属于印度嘛，所以说跟天主发生战争，无天主不属于这个无天主的那种，所以党项发生战争，党项应该是往东了，他这个地方或许是比较大的一个地方，女王去世后，国中贵族会就是这个人死了以后，他们会那种剥了皮，然后把那个骨和。黄金呢？因为他们出产黄金嘛，是跟金粉和骨肉泥混在一起，装在瓶里面瓶葬。然后过了1年以后，先放在瓶葬里面，瓶子里面埋葬嘛。然后应该是一些陶器，或者是不知道因为是什么样的瓶。然后再隔1年以后呢，把它放到 这个铁器里面埋到地里面，它是这样的一个做法。这个也是可能其他地方没见过这种。伊朗以前有天葬嘛，然后印度以前有，你看祭天菩萨的那个《入菩萨行论》，大家可以看得出来说未秃鹫什么的这些有讲嘛。所以藏地流行这个天葬。在佛教没有传入之前，以前西藏的时候也是那种棺木里面埋在地底下的那种传统，还有一些是火烧的，好像是这两个。所以这个里面是一种，就是放在金粉混在一起，然后来就是葬在瓶里面，然后再埋，隔年再埋到土里面的一个做法。当地百姓信奉阿修罗，他说可能是他只是说阿修罗吧，因为用印度的话就阿修罗。阿苏者是非人嘛，反正非天非人那种的，或者说他们那种做一些战神啊那一类的，应该叫阿修罗吧，就是供一些那种，这怎么讲呢？比较威猛的那些。然后说，隋朝开皇年间，女国曾派使者前来进贡。所以跟很早就是比唐朝割据之前呢，已经有过这个女国跟唐朝呢有这些来往有这么样子的。另外一个里面有说到这个地方呢，就是南北实际上是玄奘的那个还是其他里面有说，东女国呢南北长东西短，南北狭长，它那个，所以大概是。这样子，所以其他地方有写，有一些好像像那个《旧唐书》那些也有写，但是《新唐书》里面也有，但是他把的一些地理好像我感觉就是这两个他弄错了感觉，因为最后好像说这个东女国里面被吐蕃占领以后，他们有一度是比较合作的，然后后来呢，就是他刚才说他是吐蕃的属国。后来又激起很大的反抗，他们之间激起反抗以后，就是说，有另外一个文献里我看到说，这他们把那个吐蕃呢，把他们从这个帕米尔南麓地方呢，就是你让他迁居，跟那些藏地的一起迁居，会变成那个跟军队和这些被。就是有点像被那种换地方了，把他们彻底。然后现在换的地方是什么呢？说是那个茂州接什么亚洲东南侧。然后这些意思说，可能一部分还是留在原来的地方了，还有一部分呢被就是军队和一起发配到那个现在的加绒地区了。所以说。有一些学者，他们认为说，这个东女国其实就是现在的丹巴呀、金川呐、啊。现在不是大家跳舞的时候，不是有拥挤那些吗？他们或许祖上跟这个地方有某种关系都有可能呢、啊。说这个，这个在唐代的其他的文献里面有写到，说他们就是在这一带的好多地方吧，就像那个现在的礼县呐、啊、金川呐、啊、丹巴呀。刚才说的还有那个亚洲，就是那个雅安嘛，好的地方。这些地方呢，现在好像有一些人说他们是那种叫什么尔素藏族，还有加绒藏族，所以基本上或许跟这些有某种的关联呢。有些人说加绒他们是从日喀则某个地方，因为日喀则山翻过去以后就到喜马拉雅山的那一侧嘛。他们的意识上面呢，比较相似的地方比较多。现在大家看那个图的话，是属于基本上，这个是拉达克一带的，这个跟那个阿里普兰呐，或者是很多地方的那个装束很像嘛。而且这边有说到他们的穿着打扮呢，说，刚才说女王住9层呢，然后一般的住6层、5层这样的。他说女王穿的是青色的布质长裙。就是毛织长裙，披青色的长袍，这个在现在多尔多啊或者喜马拉雅山区的内侧的有一些地方有这个传统说，就是背后有一块布，就搭在这个肩膀上面的， 你看现在这个有些呢变成那个印度结合那个原来的那个像藏地人一样的人，他们就后来就有点混血嘛。这种看着看着有一些，就是有一点像那种，像当藏地人那种的，有一些像印度人，但是这种是他们现在混得比较厉害吧。但是如果看那条布的话，比较明显的，这个背上有一块四方块的布嘛。这种还有裙子是这样，就是一条一条的竖。那个加绒地区也是这样子，那应该是加绒地区跟这个地方呢比较有关系，因为加绒地区以外的周边的康巴呀、卫藏啊、那个安多呀，没有都没有这样的穿着打扮，只有他们有。但是加绒刚好又是接在安多康区的那个边沿上面的一些地方嘛，就是汉藏之间的一些地方。所以这样讲的话，应该他们应该是从比较远的地方来，尤其是他们跟服饰跟那边喜马拉雅山那边的，包括那一块四方块的布呀，很多都比较怎么讲相似嘛。他们说这个是什么大鹏的什么什么，有一种说法，大鹏展翅的那种大鹏的鱼形象那个布。所以总的来讲，说他们有那种说这个披着青色长袍，袖子上有些就是这种，这是现在很多黑色，有点接近那个黑色纹路也有。这个好像 Nora，北方现在当然那一带喜马拉雅山南麓，以至于一直到帕米尔南边的地方，又有很多历史的变化嘛，也不都是现在都是这样子。但是一部分地方还保持，包括尼泊尔很多地方都有这个背上一块布，然后跟加绒的那些就是衣服都比较相似，加绒衣服不是一条一条像裙子一样的吗？他这里说的是长裙嘛，毛织长裙，披着青色长袍，然后说袖子是有些就是往后拖，或者是怎么样，冬天呢穿那个皮革羊皮革那种的衣服上衣，一披一啊，上装饰精美的这个丝绸的这样子。然后他们竖着那种小环及耳朵佩戴耳饰吧，脚上还有其他的那些装饰。然后男子呢，就是刚才说的那种散着头发，然后用青色涂面，然后只负责打仗种田。然后孩子呢，跟随母姓。当地气候寒冷，然后养这个马牛，养马出产黄金，风俗大抵与天主，有一些风俗是比较接近的，因为像刚才说的那个，他们称为就是苏巴，这里有写嘛，苏巴那居陀罗，苏巴那是金嘛，然后古塔拉，或者这个是，所以这样在藏语里面叫他们说那个松巴应该是第一个字苏巴，可能因为巴和巴有这个串的这个习惯嘛。外皮巴皮也就是巴它那种的音，那一样的。所以其他的还有说怎么样，他们在宗教习俗上藏的时候怎么样，很多这些可能不是太主要。刚才已经简单的说了一些，包括还有一些就是类似于做那种各种打卦呀，然后要守丧的话，就是3年不洗衣服或者是不梳头，或者表示很非常非常难过的话，那以前藏地有些地方都有这个，就是说3年一个人说很久没有梳头发，就是因为太难过了，自己的亲人死了这样了，这个反正是一种做法了，有些人不是都要做，但是个别人有做的。要不然，一个人有些人呢，这个亲人离世以后，他把自己的所有的这些共同的那些曾经的一些有的财富呢，都拿出去做好事嘛，做是这个上供下施种种的，就是他不愿意看到任何以前带来纪念，就是能够想起来那些亲人的事，任何物质都要重新弄。像我的那个妈妈的一个姐姐。妈妈的有两个姐姐嘛，一个姐姐，她就是得了那种病，大概是80年代初吧，那时候离世了。 他先生也是这样，最后好像他只留了一个什么那种倒茶的那个瓢啊，就是留了一个，其他的东西都就包括帐篷，原来的帐篷已经很不容易做得很好嘛，但是他自己又就是买了一个临时的那个放在旁边，然后把一切都变现以后，到各个寺庙或者是这样去就是或者是上供下是这样，所以没有留下任何东西。所以这个是一种忠诚的这个做法了。过去的时候，不是说都在做，可能做的人也不是那么多了。这种全部都舍出去那种人做的人不是多，但是能看到时不时的有这样的人。然后包括3年守孝，这个在内地也有这种说法吧？在藏地也有类似的，就是3年什么不洗头啊，什么不甚至不换衣服什么的。那这个现在来讲的话，可能有更好的其他的方式。这个看起来也许是他们自己对自己的道德要求，但是应该没有什么特别值得推崇。所以后来就是说，一些唐朝的时候的文献里面有他们那个东女国的人，最后就搬到了那个宋州啊，什么刚才说的那个什么澧县呐那些地方嘛，金川呐，然后他们跟有一几次也有就试图好像就是刺杀那个吐蕃的那个什么赞普吧，好像他们组织他们也有这个厉害的一些人嘛，但是后来被一些就是好像达扎卢贡好像是其他的几个人发现以后就是失败了嘛，他们的那个刺杀的那个行为。然后在是那个发生以后，他们就被弄到那个现在的嘉绒地区了。嘉绒地区，然后这边他们又建立那嘉绒有18个国嘛，就是自称他们原来是那边的，应该是不少是他们自己原有的那种的族姓带过来的18个族姓，然后变成也将这个。这个呢，只有看这些文献比较清楚，藏地的那些说法里面呢，很多它没有太清楚的，有很多大概的有说的，咱们说是不是热喀则来的、阿里来的，或者有争议的，有些人说他们是康区来的，什么这其实应该不是康区来的，松巴这些地方本来它是迁过来的，所以这一类的有的，这个唐突大师政治关系，这个在另外一个。那里面现在这个里面可能那个这一段历史是没有的，但是没关系，反正因为大家如果看这个唐突这个唐吐蕃和大使的这个关系的，的话，就跟现在，就是伊斯兰就是一度扩散的非常快嘛，伊斯兰的那种宗教，所以。但是到了那个西域的很多地方是比较慢的，开始从那个新疆的一些地方，主要是因为有这个大的一个打仗嘛，在那边应该有3次打仗了，但是最后一次就是那个达拉斯战役，他们说的，那边以后呢，就是伊斯兰东扩的那个势力就远远没有之前的嘛样的迅速扩张，那个没有。然后是逐渐的，也包括元朝的时候，好像移民了很多，这是元朝的政策嘛，从中亚移民到内地的很多这些色目人嘛，他们就回族现在的很大的伊斯兰在中国当地都有，主要是应该是元朝，和明朝有没有可能有吧，但是元朝是主要的吧，这样子。所以这大家这个图上面，达拉斯就是这个发生战役的地方，最主要的那个很有名的一个战役，在那边。当然那个战役是唐朝输了，但是唐军呢，不是唐朝啊，这唐军输了，但是对阿拉伯人的重创很大，所以阿拉伯人从此以后放弃那种东扩的那些想法。这阿拉伯人和就是藏。地人或者说那个吐蕃人打仗的这些历史也有的，包括这些里面都有某种的参与他们。 所以我这是上一次漏掉的那一部分，这个是。所以，如果再看现在，如果你们看那个金川呢，就是那些地方的话，有雕裸石雕很多那种，其他地方都是很难看到有这个这么样的，怎么讲呢？石雕的堡垒吧，应该说，我给大家看一看。稍等啊，有些石雕非常非常高，高到一般的人都，就是一般其他地方没有这样东西，这样说吧。所以这个石雕呢，刚才有说到这个什么几层几层的那些吗？石雕有那些比较细的、短的，也有很比较大的、宽的那种的石雕。大家放一两个哦。刚才一个是衣服，另外一个就是他们所说的那个石雕、雕房、碉堡那种的，是比较有特色的。有些立得很高，这个过去那个清朝的时候，打那个嘉绒那个金川那边嘛，就是非常费力，非常不容易弄。那个有很多书有里面或者历史文献里面有的，如果诸位个别人有兴趣的话可以看嘛。但是这主要是不好攻的，就是那个碉楼。碉楼的话，就是以前说"一夫当关，万夫难谋开"一样，这个是非常不容易。那时候已经有火炮，但是非常还是不容易的。一个，而且那边的人，是非常勇敢善战，而且跟乾隆，什么？那是，对，他们打仗，嘉绒好像据说前前后后拖了18年嘛，打仗，差一点没有把那个地方攻下来。那个地方那时候打仗的地方，打仗的对方也是其实是女王，那个叫赞兰嘉绒，就是现在的金川的那个女王。当然最后还是把她就是，就活捉以后凌迟了嘛，但是。唐军呢？啊，那个清朝损失也很大，就是据说他们国库都被那个掏空，什么各种地方的调兵遣将，那边的他们调的兵比那边的就是男女老少加在一起的人口还多，但是也前前后后打了很多年的仗，那不是那么容易的地方。所以这个只是中顺便穿插一下。所以女的很多，这些历史上面藏地也有这有一些女的那种，占卜时代有两个好像，一个叫陈马龙，一个女的，非常有名的那个战略家那种军事家一样，指挥那种比较厉害的，好像赤松德赞是不是小的时候他是他妈妈吧，应该好像是，哎不是赤松德赞，另外一个忘了，但是。有这些，像内地有武则，原来那个唐朝武则天比较厉害嘛，类似的，有出现过这些历史上面在那些帝国时代，而且它不是一般的那种小的那种，他们是当时是算是一种帝国嘛，那个的时候，也主政的那种是女性把持的时间很长，而且很成功的那种，度过很多困难，这些人有的。 我看一下北天柱这个地方，这个部分已经没有了。然后之后的那个已经说了，就是顺证理论这些讲的这个，中弦论是啊，在他们的这个故事这些都已经说了上一次。但是这个一千，按照玄奘大师的游记来看的话，它属于，是克什米尔的一部分。刚才那个地方，什么？督察国那个国度，是克什米尔的一部分，他有这样有写到，但是这里是单独，因为每个时代可能就是各种100年前后可能有各种变化，有这些克什米尔当然是很大的历史上面，现在是主要是回教和还有一些印度教都，但是事实上面。可能现在我们习惯说印度教，印度教，但是历史上文献上面一个印度字的"印度教"这三个字找不到的。至于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印度没有，他们那个地方是各种流派，各自的有6种主要的嘛，有细的应该很多了。所以，他们，怎么讲，有自己的哲学系统。这样，尽管有一些比较相似的，也而且有共同的那些，但是也有各。就是不共同的那些地方嘛，就是他们各自之间那些就是供奉的或者虔诚的对象，这些有差别，各种这些理念上面的说法也有这些特色，所以说，不称为印度教，树论派就是树论派，那耆那教就是耆那教，圣论派就是圣论派，顺势派就是顺势派的追随者嘛，他们。自己不把这些统称为印度教，这个统称为印度教，好像是英国人来了以后才出现的一些词汇，印度教这个词汇。再另外一个，我们讲这些佛教的历史上面的这些各种各样的历史，其实有很多好处，好处是什么呢？别人问佛教的发展历史呀，比如说一些印度人现在被灌输成佛教只是印度教的一支啊。就好像一个小支、旁支，印度神主要的一个神的一个其中一个化身呐、啊，什么这样的一些解释有的，佛教从来不承认这些，尽管他们的理解是这样子了，那如果按照历史来讲的话，其实就是佛教出现的时候是在印度的这个环境、文化这样里面出现的，但是它的哲学啊、见地啊这些有很大的这些不一样的地方，非常有特色的地方。比如说以前说的印度教里面本身天是就是最早出现这个人的世界的这些创世的时候，他也有创世的这个理念嘛。但是根据神的这个什么头脑啊、肚子呀，或者是手啊、脚啊、什么脚掌这样去推啊，这些出现的这个几等人嘛，就这些在佛教里面完全不承认，他们那是很核心的吠陀的一些教义里面来讲。是不平等的，这个是天安排的那种说法有的，但这些在佛教里不承认嘛。那另外就是，尤其是佛教里面讲的空性，以及就是种种的这些上面的解释来讲的话，是完全颠覆性的，对印度的其他的传统来讲。所以说，它不是说印度教的一个旁支什么的。而且在印度历史上面，自从出现佛教以后，基本上是有时候就是印度教的各种传统吧，印度的各种传统的宗教也有他们自己的势力和追随者，这样有时候就是半壁江山，甚至更多就是佛教为主。这个在发藏那个玄奘大师的旅行记啊，现在的慧察的旅行记里面都可以看出来。某某国家他们有，就是佛教的寺庙啊，什么伽蓝多少座，然后外道的天祠有多少座，有时候外道多一点，但是很多佛教更多，有些尤其可能他们去的地方主要是佛教的圣迹的为主的嘛，那可能其他地方也许有其他天祠更多的地方，但是主要的那些国家比较文明的那些地方，可以看出来。就是半壁江山，甚至更多，有些是完全是以佛教的理念来就是治国的那种的社会，什么，这个以前我们也读过嘛。 没有屠宰场啊，不杀生啊，什么各种各样，全国都有怎么样做很多的大种种的大型的佛事呀，每年怎么样，都是佛教的这样的节日，甚至被外道的一些传统嫉妒以后谋杀刺杀国王那种，玄奘大师里面有写嘛，他们在的时候都有发生这种刺杀的行为嘛，所以他们是这样的一个关系，不是说那种，所以说。怎么讲呢？就这些知道的以后，可能之前我们说，现在藏地也在就逐渐盛行的一个说法，也是近期的一些说法，说是佛教很多的这些传统这些理论都是从苯教过去的呀，这样这些都是无稽之谈，基本上。但是每个人有表达自己想法的权利嘛，所以但是你学这些。旅行游记的时候，知道说啊，这些地方原来都有，有些人说啊，就是北传佛教是大乘，南传佛教是南传，这个是后来形成的嘛。现在就在这个啊，发现大师啊、玄奘大师、慧超大师，他们在各个地方的旅行的时候，到处都有大小乘，都有，所以他们包括他们自己亲眼看到的以及听说的那些地方都有说到。就是有些地方是以小乘的那些，一说一切有部的势力比较大，南方的一些可能像上座部啊那些里面的其他的传承比较突出的肯定也有嘛。上座部的说一切有部的这些理论，很发达，尤其是阿毗达摩的相关的内容，所以他们在各个地方就是怎么讲呢？被接受的程度很高。所以也有一些地方说，这个大体上面是大乘的佛教的国家，有些是小乘佛教，或者说一切有部这样的国家，有些是这两个都有的，有些里面是这些外道，包括这些都有的，也有一些各种外道苦行僧呢，什么仙人呢，这些都有讲嘛。所以这样看的时候，可以看出来，就是你完全不知道和知道这些历史渊源和流传的流派，在各个地方已经消失的过去存在的。现在还有一些遗迹的这些，大概有一定的了解了，所以不会被后来的一些说法说啊，可能是个印度教，可能是奔波教这样的一些说法，不会迷惑人的心智吧，应该说，有时候是会觉得，可能这个真的是印度教的某一种东西呢，藏传佛教的，或者是有些人就是不太了解的话，他会这样想吗？可能想要藏传佛教，可能是苯教，有些人也这样说嘛。学者说，可能是跟苯教怎么样，苯教里面的，比如说祭山神呐、啊，这些一些念诵啊，这些是有的。后来在佛教里面保留说，这些山神对他们的一些尊敬啊，什么一些简单的祈祷啊、念诵之类，但这些仅此而已吧，没有那种复杂的哲学，那些是应该是很有出处比较明显的这些论点里面看的话。各种说法的这些，所以大概是这样。所以这顺证理论，这就是俱舍包若，都是一样。俱舍，反正这个也是内容很多，大概也许差不多8、900页的内容那种。下面有说到迦斯弥罗国，这里我看，这里下面说，因为这个已经试一层一次已经念过了，然后下面就是迦叶弥罗，这迦斯弥罗就是。喀什米尔应该是，这里面又从此行25日入迦斯弥罗国，迦斯弥罗夜即北天树，此国稍大，王有300头象，住于在山中，道路险恶，不被外国所侵，人民极众贫多富少，王及首领诸富者有，衣着与中田主不殊。中田不输， 自谓百姓，西卓之毛谈，复起行，什么之中平，土地出铜铁，跌布毛谈，牛羊稍有马相，有相少马。金米，有些人演歌迷好像金米、葡萄之类，土地极寒，不同以前诸国，秋霜冬雪，夏足霜雨，百卉寒清夜同，冬草枯，西枯。川谷狭小，南北无日行，无日晨，东西一日行。土地既静，鱼病阴山，乌病板木夫上，不用草瓦。王及首领百姓等圣敬三宝。国内有一龙池，比龙王每日供养不止一罗僧、罗汉僧。最无人见彼圣僧时，野果摘矣。既见饼饭从水下纷纷乱上，以此得知迄今供养不绝。王级大首领外出，丞相，小官乘马，百姓皆步行。国内祖师作僧，大小乘俱行。五天国法，上至国王、王妃、王子，下至首领及其，随其能力，各造四爷，还别作不共修营。彼云各自功德何须共造？凡造寺供养，既是村庄百姓供养三宝，无有空造寺不施百姓者，为外国法王及妃后个别有村庄百姓，王子首领各有百姓，不施自由，不由王也。造寺已然，须造即造，亦不用问王，亦不问王，王也不敢折，怕沾罪孽，怕连罪也。若复有百姓，虽无村庄布施，亦力造寺，自由，自以，宜自有之，经济得物，供养三宝。为五天不卖人，无有奴婢，须不使百姓村郡，就村原也，这个是什么字？应该是个院子吧，可能是就是那字。又迦舍弥罗国东北行15日。即大小不律，那我先说那个，迦舍弥罗克什米尔这个地方，以前说的啊，像克什米尔有一个很有名的，就是经年集结嘛，第四次，所以那时候有些尊者、麻明菩萨他们的协助下，就是迦尼色迦王在那边。弄的应该是现在的斯里那迦那个地方，刚才说的龙池，那个好像玄奘大师的那个游记里面也有写这个比较神奇的一个什么龙王那种的故事。所以它整体上面这也有说到属于它克什米尔属于北天竺的范围，虽然克什米尔本身说规模不是说很大的那种的，像比较大的也不是小的那种，他说规模稍大。王有300头象聚在山中呢，道路比较险阻，因为它属于这个山区嘛。斯里那迦是花园的意思吧？好像是不是？所以， 德元还是华元？希里那个，那个也是元的那种意思吧，好多。然后说，就外地难以入侵，人口众多，贫多富少，王守林，富有的人的衣着与种田主无异，其余百姓呢，都穿一些粗毛的编制吧，就是勉强遮体那种。可能整体上面他们也不是那么富裕，物产有铜、铁、棉布、炭、毛毯、牛羊、油象、麻苕，也有葡萄、有米。然后因为气候寒冷，可能一年只能种个一次或者什么的，可能一个菜一个米什么的。然后这里面是一个四季分明的地方嘛，现在也有很多人也喜欢去这个斯里兰加和克什米尔地区，因为景色好，旁边后面就是喜马拉雅山的山脉，那另外一些山区有湖泊呀，有森林呢，比较茂密的好看的地方。然后春夏秋冬四季分明，秋有霜雪，秋有霜，冬有雪，夏季也多寒雨。所以草木虽青，但是也有常凋零。冬天的时候，就好像都死过去了一样。大多数山谷狭窄，所以这大概是这些整体的有讲到他们，包括房子呀这些上面是怎么样，就是用木板呢、啊，不用这个草和瓦，王和百姓都非常尽心三宝。所以现在看的时候跟，这个历史上面他们看到的话，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非常不一样的地方。现在基本上举目望去，几乎除了非常少的一部分是那些藏地人在那边，怎么讲呢？现在是查谟、克什米尔原来是两个邦嘛，变成了一个邦，那边其他大多数没有，有一部分吧，还是有一部分像那个我们说的，Nubra，还有哪一个地方？Skardu 那边也有，就是类似于上一次就拉达克地区吧，这样说吧，整体拉达克地区，还有靠北边的一些地方，有一些是佛教徒。现在因为拉达克属于这个查谟克什米尔邦嘛，以外的就是真正就是其他的应该就没有什么佛教徒。所以但是过去这个上面看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说，它这里有个神奇的现象，这个就是说龙呢每天有从水里面冒出来一些吃的东西，说这个跟一个罗汉显得神通历史上面的有关系，这个在大家有兴趣可以看玄奘西域记里面有些。然后这里说五天竺的这个冠礼呢，上至国王、王妃、王子，下到这个首领呢、妻妾、眷属这些，各自按各自的财力来建寺庙。应该那边当时应该有很多很多寺庙。现在如果有些人去那个印度尼西亚巴厘岛那些呢，他们不是家家户户门前几乎都有一个小寺庙吗？这个也有写到，你说那个就在离印度尼西亚那个就爪哇岛那太远了，这个地方可能风俗不一样，其实差不多。为什么呢？大家可以看那个《玄奘西域记》里面看到那个和田，他们说和田原来也是这样子，家家户户门前都有自己建的那些佛塔呀，还有一些供佛塔的一些亭龛呐，那种的，就是。路人经过的是他们自己做，所以这个里面也有说到，就是按照各自的财力呢，就分别建寺，各自家庭呢独立的建造一个不共同的那种建造，一些这种佛塔呀、佛的那些供养处啊之类的一些，有僧人路过的时候休息，顺便给他们就是一些烧上香啊或者米啊什么各种地方，反正印度尼西亚也有类似的。所以说，只说各自累积功德，后续就是大家应该各自都做自己的一些功德嘛。所以，凡是建寺供养，必定布施，村庄百姓供养三宝。没有空叫建寺，造寺庙而不布施百姓，没有空造寺庙而不布施的，就是他们是不仅是就是有上供那种的做法的习惯了，就是本身。早上出来以后上香啊、供水啊，这个在很多地方都有嘛。点灯啊，或者是什么做一些食物放在那边呢，什么或者是早上供养这些出家人呢。然后也有就是给路人提供方便呢，给那些就是有那个上供下施的意思，就是没有空造寺庙，只是空造一寺庙不布施百姓的，没有这样的人。 因为当地的制度就是说，王和王妃、嫔妃他们各自拥有各自所属的这个村庄百姓呢，不是由这个个人做主，而且王没有决定说你应该这样做那样做，建寺庙你也在自己家面前建的那些呢，不用问别人，你自己愿意。像藏地现在也有一些地方有那种自家弄的转经筒啊，一些三宝佛龛，有点像寺庙里面一样豪华庄严，但是那些都是在自己的那些几层楼上啊，或者是第三层楼上，或者怎么样。既有外面进来转经筒，上面来来走走会，这些都有。对，这些地方，对，外面建塔我们那边就是没有的。所以再说，不由国王决定，建寺庙也是一样，想建就建，不必请示这个当地的王也不敢任何这些，不敢阻止，恐怕有这个自己会就是造不好的业嘛。若是说富有的百姓，纵使没有村庄可以布施，也可以尽力建寺，自己所经营得到的财富供养三宝，或者是就是因为这样子的。所以这个里面另外一个说到，虽然他们就各种就整体情况可能说不是说都是非常富的那种社会是贫多富少这样，那就按照不同的社会状况来讲，很多国家现在也是这样嘛，贫多富少。所以，但是这里好的一个地方说，他们不仅是他们，他说了无天竺，不买卖人口，没有奴隶制度。那所以说，要信布施，必须与百姓和村庄来做布施，就是各自发心做布施这样。所以上一次有认识的人也说，印度好像有些那些节目里面说啊，他们怎么不讲卫生呢？瘦黑黑的，好像没洗过，洗了也跟没洗差不多。然后又好像在那边弄各种糊糊啊，看起来也不好看，就也没胃口，甚至倒胃口那样。他也不喜欢，他也觉得有点蔑视那些人的各种黑料操作一样的那些做饭。但是后来想了一下，他们其实大部分时候就是除了伊斯兰教的那种以外，印度教的基本上很多是吃素的，就不论他干净不干净，其实他没有把其他的生命，就是那里火烤啊、火燎啊、烧啊、炒啊，都什么那杀呀、血弄得血淋淋的，追着那些动物，拿着刀、刺、尖刀什么、菜刀什么追着。然后这样，他们就虽然是不是那么干净，或许有很多这一类的，但是其实整体看起来，其实他们还好。所以从那种觉得不卫生的那种反感，到后来想了一下，其实至少他们没有残害其他的生命，就觉得已经很高尚了，就很不容易了。所以有人这么说嘛，就是这里也说，如果说没有那些。印度不是说，也是那种，像发生战争的这些也有嘛，但是说整体没有那种很严重的贩卖奴隶啊什么，这种，各种的这些都已经习以为常的那些的话，那已经算是很好了。之前有说他们很多国度是没有监狱，没有那种贩肉场，屠宰场吧，这些都确实还是可以的。所以这个是那个，然后下面这个地方，迦斯密罗东北各15日晨，即是大勃律羊童，萨钵慈国，慈三国。并属吐蕃所管。衣着严殷，人风别鬓别，罩裘皮雷布，衫靴，这裤子嘛，裤裆也。地狭小，山川极险，也有寺有僧，进行三宝。若是此以东吐蕃，总无四舍，不施佛法，当土是苦，所以信也。 所以这个地方说的大小玻璃，就是这个是比较有名的，以前都是在唐朝的一些文献里面也有的一个地方。应该是小玻璃吧，有一度是唐朝占领的那个，唐军占领的那个地方。然后有时候被就是吐蕃占领，它是这么样的地方。现在是大玻璃、小玻璃，就是那个，叫什么？我们刚才说的，吉尔吉特那边吧，吉尔吉特还有，巴尔提斯坦呢，混杂呀，那些地方，这些地方。因为之前的时候，应该那些像那个混杂和，斯卡尔杜好像一个地方叫斯卡尔杜混杂，还有吉尔吉特和混杂，可能我不是太确定，但是就大概混杂是这些地方应该自更早应该那边就是乌张那国的地方，但是后来就是乌张那那些很多被又是那些应该更早一点的时间吧，比这个时间还早的时候，就是遇到那些吐蕃的军队啊，很大的风险嘛，所以他们最后退到那个后来的那个什么斯瓦特那些地方去了，大概是，所以他这里说到，说不辞。这个不是太清楚，娑婆茨是哪个地方了？有些人说是一些属于阿里地方，那不太清楚，这个其实不知道。但是这个羊通就是指的是象雄，这个有些时候写马牛羊的羊，有些时候写的这个提手旁的羊通，所以羊通大小不律。还有就是，那这样按照这个那个顺序看的话，似乎是就是往阿里那个方向说的是那个方向，羊驼，因为它指的原来就是那些地方嘛，古代的象雄国就是羊驼，象雄，所以现在你说阿里是属于藏区的呀，或者是怎么样的，但是在古代很久以前的时候，他们是属于不同的小国，自己是自己的国家。也不属于阿里那些地方，也不是藏地啊。那刚才说大小不律啊，什么吉尔吉特现在是属于印度巴基斯坦嘛，混杂也是不属于巴基斯坦，像斯科尔杜也是属于巴基斯坦嘛。那原来是跟克什米尔、拉达克连成一片的那个地方，所以但说这里说到这些是属于吐蕃管的这三个地方，是就是那种军事压力，就是强制到那边去的，他们本身不属于藏地。但是后来一直到从那个7世纪开始，一直到就是18世纪左右的时候，还有藏地的王在那边，就是现在还有那些古代的那些留下来的一些王的那些碉堡啊，还有一些王的那住的地方啊，石头垒的嘛，很多都很结实，那些都有，我也以前看到了有些就介绍里面，原来是那边的地方的军队的长官，后来变成了王那样的一些地方。如果以后你们有机会去混杂，现在恒春混杂很有名吧？因为他是说是长寿之乡，那边的人就是普遍上百岁的人就是比例很高，所以有很多人说他们研究他们吃的东西啊，是说吃哪一种的干果啊，杏子的那个干果。还有就是当地自己弄的一些什么面呐、一些饼子呀之类的，好像水果干果吃的比较多，他们肉吃的很少，所以这个变成混杂就变成很知名了。现在，所以说那些地方是有佛法的，这里面有说到嘛，有寺有僧，进行三宝，而且说那个好像。很早非常早的时候开始有一些塔的历史嘛。上一次不是我去了一个地方，就是那边有个塔嘛，那个是那个 Zanskar 那个地方。哦，那边那个塔呢，据说的历史是非常长的，在公元前的那个历史，就追溯的话有这样的说法。所以按照后来那时候，当然那个地方应该不是属于那个什么吐蕃的一部分，后来属于吐蕃的一部分。 但是那样算的话，那个地方后来属于的地方来算的话，那佛教就至少踏足在那些领域的时间是很长的，佛教的历史很长，在那一些地区，包括克什米尔的左左右右一些地方啊，包括这个像那个乌张那国呀、那些地方，所以，但是现在就是相兄，有些人说里相兄、外相兄，什么？他这个说法，在那个《资治》不是《资治通鉴》，在那个《通典》里面有，《通典》里面写得很清楚。现在有些人说，甚至其实整个青藏高原都是相兄国，那些都是完全没有，就是那个基础的一些说法。通典比较可靠的，通典里面说到，就是日喀则的那些以北的方向，然后东到哪里，西到哪里，他又说得很清楚。而且杨通他说那些相兄有三万兵嘛，三万兵，三万的那个军队，然后他们的这个地理范围、生活很多都在那个里面有说的比较清楚了，所以可能记载的相当清楚的一些没有的，所以。就是后来的那些，尤其是现在的那些学者也好，根据什么时代的那种需要，可能可以加工之类的。但是这些就是世俗的这些一贯的做法嘛，很多人这样做。所以这里说到东边的吐蕃呢，没有寺庙，不识佛法。当地是胡人这个意思啊，但是这个时候像慧超他自己是没有去那个西藏的，他也是从海路去，然后从陆路回，从丝绸之路回去的，所以他没有踏足到藏地。那时候是佛法非常，就是在慧超大师生活的年代里面，藏区的那个藏就是吐蕃时代的那种佛法呢是就是最繁盛的那个年代。但是因为可能他看的是以前的一些，就是上百年前的一些书里面讲述的，他就是可能重复了那些里面的话，以外，就是真正，就是应该是他说的，说根据他那个年代来说，他所就是变成他所见所闻的话，那个信息是有错误的。慧超是那个704年到787年。之间的人嘛，所以他这个游记，比如说是他中期写的，比如说假如说他旅行的时候就是750年这样，那时候是莲师啊，几乎法师都在藏地的那个年代，而且有最知名的这些翻译家大量翻译的时候，他不知道，我觉得是情有可原的，因为是同时发生的时候很难知道的，不像现在通讯这样的发达的社会，而且有些人有文书知道这样的。那些文书变成民间的那些信息的话，需要很长的时间。官方可能知道的比较早嘛，一般官方的那些都有专门的那些人去写，或者是交流嘛，是前相互前史呀，相互这些交流这些。一般的人要了解很多这些信息，估计不是那么及时更新，跟那个有关系，估计。因为松赞干布时代的时候已经有就是108座庙啊什么之类的。那些仅仅是庙堂啊，这样子，但是就是那时候松赞干布派去的一些人呢，他们从那个和田、从克什米尔、从尼泊尔、从印度，甚至那个南边到缅甸啊什么，还有就是这种信息，他们是很发达嘛，也来了很多的这些人嘛，所以说，那可能大概是。这种的意思啊，所以这个信息可能有滞后的这个情况了，这是这个意思。因为"胡人"这个词呢，就是没有什么太明显，就像中文里面说"羌人"一样的。"羌"的话，原来是说西边放牧的叫普遍的通称，它不是一个具体的国度或者是一个民族，它是一个就是西边放牧的，就草原上面放牧的很多被称为"羌"。所以大概有这种的，就古代早期的一些文书里面是这样子嘛，羌， 所以现在说的某一个羌族，这不是羌族吗？都变成羌的什么哪一支？这种的说法，其实中文里面很多记载对那些地方不非常模糊的，而且整体现在的羌族那个是50年代才给他们安的那个羌族的名字，原来他们也不自己也不叫那个，原来就别的民族也不叫他们羌，那个跟其实早期的那些应该没有什么关系。或者有关系的话，他们那个关系其实，怎么讲呢？是随机性比较大的一个选择。所以另外一个说所以跟这个一样说的，就胡人这些时候，有些文献里面把藏地这些都统统说成胡人，另外一些时候是指的是西域的这些胡人，有时候把蒙古那些也叫胡人，所以各种各样都有了。这个胡的话，文献里面记的那种族类明显不是非常明显了，但是按照藏语来讲的话，据说是 Horsh 这个词，它指的是这个。现在讲的话就是指的是霍钦博，就是主要是蒙古嘛，因为有时候我们也叫索博，好像据说索博是那个中亚的那个粟特人的名字而就是来的，因为粟特人是最善于经商的人嘛，所以就是索格是苏迪亚，好像是那种是比较接近的一个词，所以但是我们现在说蒙古的时候叫索博，霍钦博的时候指的是比较西新疆那边的蒙古人被称为这个霍尔，包括图尔扈特那些叫霍尔。但是汉地的叫胡人的时候，好像指的西域的很多都是胡人吧，西域的为主的吧。北边早期的时候叫匈奴嘛，或者是狄人什么各种这样的。东洋的话，那些地方，朝鲜好像是跟夷那些有关系的，南蛮说就跟那些什么，广西啊，或者是南方的人吧，南方本地的长江以南可能很多地方就是南夷嘛，南蛮嘛。然后北狄那个西北狄西戎的时候，指的是那个藏地的人，以前有一度汉地有这种方法有，所以藏地。那个时候也有这样那样的一些方法，所以我们说 Jaegar 呢，就是白衣和黑衣两个民族，白衣指的是印度人，他们是就是身上喜欢穿白衣服嘛。然后汉地、韩国，大家看现在有时候我去韩国的时候，发现他们穿黑衣的比例非常高，在内地就很不明显了。现在但是传统据说是就是找那个。黑装黑衣的人的那种的国度，我们就说这意思，有那种说法。然后用像那个叫什么南诏，像那些地方叫你江，然后大概是这样子。那当然，北边的那些原先的那个胡人，就是说那个包括什么。就是新疆人的他的那种的前身吧，应该早期的时候叫什么呢？霍尔嘛，有霍尔，有霍尔是吧？那个词跟霍尔有一点点像，其实有霍尔，有霍尔，但是这些呢，望文生义很容易出现错误，我都不知道，不一定，不确定。但是，回鹘的鹘，或者有回鹘的或者，又或者，这么说又或者，就是那个，因为那些地方也有很多民族混合成而成的吧，应该说，中亚的突厥的很多民族，但不论如何，这些就不管嘛。那这里说到以东吐蕃国，昆仑冰山雪山川谷之间以。毡帐而居，无有城，郭屋舍，处所与突厥相似。逐水草，逐随随逐水草，其王，虽在一处亦无城，但亦 占章以为业居，以为居业。土地出，羊马牦牛，檀，这是什么？结合是合什么？好吧，有粗毛的意思，就是毛毯的之类的。然后毛，衣着毛和裘皮，女人也，男女都穿这个裘皮那种皮质的衣服袍子。土地极寒，不同于国，家常吃炒面，岂有翻饼？国王等百姓等总不是佛法，无有僧舍。国人悉皆穿地作坑而卧，无有床席。人民极黑，白者全无。原因与诸国不同，多爱适时为着毛褐。甚少什么？甚不知道扰哦，这是富饶的意思，甚饶。这是什么东西？什么虫啊？鸡虫是什么？不好意思啊，我得有时候，这是柿子的意思。桌子便抛入口中，终不弃。所以这一段内容呢，大概在那个《新唐书》《旧唐书》里面的某一些里面以前看过，大体上面都是相似的内容，包括，但是。这个里面说的有出入的地方，我只是因为我比较熟悉藏地的一些，稍微熟悉一点吧，就是藏地的历史嘛。他们说这个时候，大概松赞干布的时代，就是公元前127年的时候，已经有那种的王住的那个城堡，那个是早期的。现在大家去桑叶寺，顺便去的话，有一个那个什么，尼木拉尔干。因木塔尔冈是原先最初的时候，就是那个聂赤赞布的那个建的那个第一座宫殿嘛。那个宫殿的后来现在这个是新修的，但是以前的那个也有照片，就是早期一直保留下来的，也是像刚才那个东女国那个石头一样，就是在一些高山峻山上面垒起来的那种的。后来到松赞干布的时候，他迁都去那个拉萨嘛。在拉萨的时候，是早期的时候建了那个白宫嘛，那个是现在布达拉宫的红宫是16、17世纪建的嘛，但是白的那个部分建筑之后有几经毁坏，但是白的大体上面是松赞干布时代建的，所以大概是600多年的时候已经有那个很庞大的那些建筑群在那一带。所以更早的时候，夏天他们包括那个赤松德赞他们的时候也一样。虽然他们有那些宫殿，但是他们不是说一直住在里面，只有冬天住在那些地方。夏天的时候，他们去桑岩寺啊，或者是山南的某些地方啊，就是最早的那些王住在山南的那些地方，琼结啊那些地方嘛。所以他们是搭帐篷这样住的。所以这里面说的也是没错，说王这个住在帐篷里面呢，这些有讲吗？这个一方面也是，但是他们不是说完全没有房子，那不可能嘛。那些地方，所以他们是一个帝国一样的，那就当时就是各种各样的信息，这些都是从四面八方，就是包括做生意，包括打仗这些的幅度非常宽，这样的社会，他住在一个什么帐篷里面，这样很少。但是因为牧人的那种的，因为山南那些地方不算是牧人的，他们是属于农民的地方，所以吐蕃以前那个最早起家的地方，它不属于牧区，他们是算于农区，山南的地区主要是农区嘛，山上也有一点牧吧，但是主要是农区了。所以他们农区的地方一般都有建各种各样的屋子呀，牧区纯粹的牧区的话，那迁徙的那些没有房子的。就是草原上面没有房子的就非常多了，这个是真的。包括后来蒙古人那个好像就是很多汉王啊，他们也能从帐篷里指挥，就是全中国、全蒙古国吧，各个国家。但是 他们的时候说到那个，就是有描述很精准的描述，包括西方人呢是这些帐篷是怎么样队列的呀？那这个帐篷是怎么搬运的呀？这些是怎么样的架子来把它搭起来，用马牛拉的呀？然后王就是在里面就是换地方，不断的迁徙嘛。它是这样的一个，但在藏地的这种情况，因为土不是那么平的，像拉萨那些地方，你不适合说什么，就是到处弄一个非常大的那个，当然帐篷可以弄下来充拆装嘛，但是这些要运输的那些能力嘛，一般大的那些都不是那么容易运输的，其实很重的，所以说没有成以成功。乌舍这个是应该是不对的，又跟当时的信息有差，所以当时可能因为对不了解的地方呢，容易有那种的就是比较随意性的，或者是甚至鄙视性的那种的，有可能是这样的原因做的，有可能，这个我们不知道，或许他只是从其他文献里面既有的那些里面，就是大概说了一下这样子。土地极寒呢，很多这些是就是就是那个时代的现实，现在也是这样嘛。马牛羊啊，就穿这个裘皮，那些都是这样子，这些都没错，不是佛法这个那时候都完全不是这个情况，那时候算是前黄区最发达的时间，佛法。然后他们说就是普通的牧人呢，他们这个说的就是席地而卧的游戏嘛，所以平时的时候吃炒面的这些就是没有饭比呢，可能很多都是真的吧，我猜。然后佛法那个卧的时候就是说挖地上都好像没有挖，但是以前我们的小的时候都睡地上嘛，就是随便铺一个那个什么垫子这样就在上面就睡觉，然后早上的时候把那些一收起来就是地是空的，就是帐篷里面的生活都是这样的。没有床铺，没有床，有床的话就是老人呐、病人呐、或者一些法师呀、他们有禅床这些，其他的人没有床，那床也是一个四方块的一个就是盒子一样的木头搭的一个睡在里面，它不是像现在一样登到床上去的，它只是一个就是四边有那个围起来的一个木板这样的一个东西，然后民众的肤色很黑，这个。应该不是说他们天生很黑的，天生很黑，也许有吧。阿里那些地方就稍微多一点，太阳可能一代一代的都晒了几千年晒黑的，开玩笑，像我们不算白嘛，就是大概是这样子，几乎没有白人。但是我感觉是高原上的紫外线和风沙肯定是大家太阳晒的比较容易晒黑。那比如说南方人，你靠海边天天晒的那些人也很黑嘛。但是并不是说他们是什么黑人什么的，而是因为那个风吹日晒导致紫外线太强，高原上面更是如此。语言呢异于诸国，这是异于各国。他们喜欢吃柿子，就是身上有柿子嘛，就是那种东西。然后衣服穿的可能没有那个条件天天换呐，天天洗的话，柿子比较常见，这是真的。然后有柿子吃的人应该不是，因为柿子东西他们是为了不养或者怎么样去那个弄死那些柿子嘛。弄的时候有很多方法，有一些是可能就是你把它就是那些缝里面把它们炒出来扔到那些地方啊，也有人专门去就是弄在那个指甲两个指甲中间呢，想弄死的。还有一些呢就是衣服，因为他找不到有些老人家或者怎么样，但是好像哪里有羊，但是他就是就是一个衣服的那个棱角呀、缝啊，这样用牙齿这样咬过去了以后，那个洞就是筛子在里面就弄死了嘛，大概是这种的。没有人真正吃柿子是不可能的，这我也从来没有看过一个传统，或者说，对，因为如果大家吃的话，可能也不是一个忌讳，但是也没听过，也没有看任何里面文献里面有写这些。这个也在那个哪一个金堂书、旧堂书某一个里面有这个一样的内容，所以这个。尽量，因为别人不知道的话，没有办法去说，稍微有点纠正，我就因为我了解的可能稍微上面尽量客观嘛。然后下面说到，看是不是我们的时间也到了呀？哦，到了，我们现在就像是打趣的历史一样的，有时候大家。 就是可能很多人对当地的一些文化或者是怎么样感兴趣的话，顺便就是跟大家稍微有点见识消遣，同时也是学一点历史一样的。师傅你的一切之人最切过生老病死，愿地有怀母亲。记得吧，你们有想办法把我弄白一点了？我跟这个慧超大师辩论一下。你说我们其实后来变了，